在印尼有一位法官，他在审理一宗案件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咁呢，被控告的呢是一位犯了偷窃罪的老婆婆。咁呢，他偷的呢就是一些番薯。咁呢，在法庭上面呢，这位老婆婆呢就讲他自己的身世。咁呢，原来呢他家境呢就是很贫困的。咁啊，佢嘅仔咧就係、是、因為病嘅緣故咧，就唔能夠工作啊。咁咧就所以咧經濟就陷入困境。佢嘅孫咧嚇，即係佢哋窮到咧連食都冇得食啊。咁、那個孫咧就要挨餓，佢因為咧唔忍心個孫挨餓啊，大人都可以餓下唔緊要啊。咁啊，於是咧佢就鋌而走險，就去商店嗰度咧嚟到偷番薯。咁啊，嗰個商店嘅經理咧，因為人贓並獲啦，咁咧佢就堅持咧要拉佢，咁咧以示懲戒。喺法庭上邊咧，呢位法官宣讀咗控詞之後，佢就深深咁樣吸咗一口氣，然後咧就望住呢位婆婆，佢話：婆婆，好對唔住，法律。畢竟是法律，我一定要尊重法律。你偷了東西是犯了法，我一定要判你有罪。我現在就要罰你100萬的印尼盾，大概就是港幣600元。如果你交不出罰款的，你就要坐監2年半。當時呢位婆婆聽咗之後，佢知道佢冇辦法交出呢100萬嘅印尼盾，於是咧佢只能夠咧垂頭喪氣咁樣坐喺嗰度，個心就諗住：如果我真係坐監，咁我仔同孫點算呢？呢個時候咧，法官咧就將佢頭上邊嘅法官帽咧就除咗落嚟，喺銀包嗰度咧就攞咗100萬嘅印尼盾咧就放咗落呢頂帽嘅裏邊。然后呢，法官呢就对庭上面所有的人讲：因为公义的缘故，今天呢我要判你们所有人呢都有罪，每人呢都要罚五万的印尼盾，即是港币呢30元。原因就是呢，因为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你们呢，竟然让一个老人家食都没得食，要挺而走险走去偷番薯。这个法官就将这一顶装住他那100萬印尼盾的帽呢就传了开去在法庭那里。法庭上面每一个人都将5萬的印尼盾摆落顶帽那里，当中包括了那位店铺的经理。在退庭之前呢，大家呢已经呢齐集了350萬的印尼盾了。咁咧，呢啲嘅錢唔單止可以俾婆婆咧嚟到去交罰款，剩低落嚟嘅錢咧，佢亦都可以咧攞翻屋企。所以咧，婆婆咧好開心咁樣就攞住啲錢翻屋企。嗱，呢一個審訊咧，就令我諗起香港最近其實咧都發生類似嘅情況，就係咧一位75歲嘅老婆婆咧，佢就執紙皮。喺佢執紙皮嘅時候咧，有人就想要佢啲紙皮，就俾咗1元佢。於是咧，食環署嘅人員咧就控告佢無牌販賣。呢件事雖然最後都係撤銷咗控罪，但係相比於呢一位法官嘅審判咧，我就覺得咧呢位法官嘅審判咧就嚟得咧係真係能夠彰顯到嗰個慈愛同埋公義。嗱，今日我要講嘅咧就係啟示錄嘅15至18章呢個4章嘅經文。喺呢幾章嘅裏面咧，我哋睇到末世的灾难和神的审判，而在这些灾难和审判之中，我们就要看看神是怎样去彰显祂的慈爱和公义，而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去面对这些灾难和审判呢？不经不觉，我们几位教牧同工讲启示录的经文，讲解启示录的经文已经讲了4个月了，接近尾声了。好快咧，大家咧就會去到新天新地，咁咧就有好日子過啦嚇。到時就咁咧，而家咧我哋就先嚟到去重温一下啟示錄嘅大綱先。呢個圖咧雖然細咗啲，但我會幫大家嘅。 在啟示錄除了引言和結論之外，中間的部分其實可以分開四大部分，分別是四個意象。第一個意象是講到基督在教會之中，第二個意象是基督在世界之中，第三個意象是基督的德性，第四個意象是基督工作的完成。之前都講過了，啟示錄裡面有很多數字的，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數字就是七節。在先前的部分我們都看過有七信，就是基督寫給七教會的七封信，跟住有七印和七號，七號的號是號角的號。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講七碗了，黃色的部分之前就已經講了，今天就要講七碗巴比倫的滅亡，而這後面這白色的部分呢，我們將會分兩次來到去完成。現在首先我們看看七碗先。七碗呢，其實就是剛才所主席和我們讀的第十五章裡面所講的七災。我們看看十五章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一起讀。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十五章可以說是七碗之災的引言來的，在這裡首先出場的呢就是掌管七災的天使。跟住呢，四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大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呢度我哋睇到掌管七災嘅天使咧，就將七碗咧就接過，即係接過咗呢七碗。然後咧，我看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聖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受印記拜受像嘅人身上。嗱，呢度咧，我哋睇到咧，七碗咧系载满咗神嘅愤怒嘅。呢七个碗逐一咁样倒喺地上，地上咧就发出灾难。所以其实呢啲嘅碗咧系一个象征，象征住咧世人已经系恶贯满盈，神咧就要将佢嘅愤怒咧倾倒喺地上，对世人咧嚟到去施行惩罚。呢七碗咧，其实同先前第六至到十一章嗰度讲过嘅七印同埋七号咧，其实咧都系连串嘅灾难嚟嘅。呢连串嘅灾难咧，其实咧可以分做三组嘅。三组咧分别系七印、七号、七碗。七印咧系一啲人间嘅自然灾难，例如系饥荒啊、战乱啊咁样。那个意义就系话咧，佢打開了歷史書卷的封印，就是一個連串災難的一個起頭，一個開始。當中的意義就是說，基督掌管歷史中的苦難。第二組是七號，是關乎一些超自然的災難發生在自然界之中。這些超自然的災難，例如是海變做血，還有遍地都黑暗，這些是超自然的現象發生在自然界當中。那個意義就是說，他吹響了警覺性的號筒，顯示基督施行預告性的審判。第三組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七碗，就是一些超自然的災難直接發生在人的身上，就好像剛才第一碗那裡講到，個碗倒了下來，就有又毒又惡的瘡就生在人的身上。之前呢就沒有那麼直接說是發生在人的身上，當然人是會受影響，但是呢七碗的災呢就說到是直接發生在人的身上，是顯示到神呢倒出他憤怒的杯，基督呢要施行毀滅性的審判。這三組的災難呢，其實呢是用一個重複而又遞進的方式來去表達的，就是說由淺至到深，是一組比一組的災難呢來得嚴厲厲害的，而且咧，每一組的災難咧，都係咧，即係緊密咁樣嚟到去相扣，就好似呢個圖咁樣。第二組嘅七號啊，嗰七號嘅災難咧，係由第一組嘅第七印咧嚟到去帶出嚟嘅。第三組嘅七碗之災咧，亦都係由第二組第七號嗰度咧帶出嚟。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灾害是越来越频密，越来越严重。在这个图的里面我们更加看到，其实这些灾害是何时发生呢？不是去到末日的时候才发生的。这个有两个十字架，第一个十字架呢是指基督升天，基督呢钉十字架然后升天。第二个十字架呢就是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即是说呢我们现在都是生活在这一段时间，是吧？咁呢七印嘅灾呢其实呢由基督升天之后呢就已经发生。咁而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就发生七号嘅灾。咁喺呢一段时间呢又发生呢七碗嘅灾。意思就係话呢嗰、那个灾难嘅发生其实越嚟越频密嘅。越系到末日嘅时候呢呢啲灾难呢就越嚟越频密。咁最后呢佢哋呢都系去到呢基督嘅审判。这些连串的灾难其实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要显示基督就是那个掌管历史的主。这些灾难其实是他发出的一些警告，去警告世人你要回转归向他，要世人来到去悔改。以上的讲法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其实就很容易去证实的。我想问一下大家，而家全世界嘅人口有几多亿啊？75亿，系啦。第一个十亿咧，就喺1830年嘅时候，当时系达到第一个十亿。第二个十亿咧，就喺1930年，相差咗几多？相隔几耐？100年。第三个十亿系几时咧？系1960年。相差几年啊？30年，即系话咧，第一个十亿嘅增长用100年嘅时间，第二个十亿嘅增长用30年嘅时间，去到2011年突破70亿嘅大关，增加咗40亿，用几多年嘅时间呢？差不多系50年，差不多50年就增长咗40亿嘅人口，现在呢大概系75亿嘅人口。人口不断的来到膨胀倍增，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粮食和食水都不足够。今年欧洲意大利都梵蒂冈的喷水池都要熄了个掣，因为不够水，食水粮食都不足够，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污染的问题令到人类产生林林种种的疾病，癌症是越来越普遍。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些亲友是患上癌症的。臭氧层穿了个窿，导致越来越多的皮肤癌。我们白内障越来越犀利，因为你在阳光的暴晒底下你就会容易引致白内障。就算没有这些这样的天灾，只要这些人轻动手指的即刻就会爆发核战，全世界都在战争的里面。换句话说，由基督升天到现在整个的末世，我们人类都是面对着七印、七号、七碗的这些灾难。我们根本无需要对号入座，哪一个灾是对哪一个印或者哪一个号。历世历代所有发生的灾难其实都是向人来到发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即是你见到发生越来越多这些灾难，其实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快要回来。有人可能就会觉得，嘿，你都得个讲字，讲了2000年了，耶稣都还没回来，2000年我们还要等多久？彼得前书提醒我们，一起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发生这么多的灾难，末日迟迟未到，其实不是基督耶稣迟到，不是塞车未来，是因为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爱，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他想 更多未信主的人能够回转归向他，这个是出于爱。问题就是虽然上帝已经彰显了他的爱，但是似乎人就不太懂得领情，即使面对这么多的灾难的警告，人都不懂得去回转。在这里是第四碗的灾，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昨日香港很多的地方录得的气温都非常高，几度啊？36度啊，超过36度啊。昨日黄昏，我黄昏堂之前在办公室就行过嚟礼堂呢边，我都感受到嗰种嘅炙热啊。今朝一起身咧，都系咁啊，系嘛？应该啊。但系咧，人虽然喺呢啲嘅呢个第四碗之灾咧就系呢个炙热嘅灾，但系咧当中有几个字就话人咧并不悔改。第四碗呢度出现呢几个字，第五碗嗰度都有嘅。第五碗那里都提到人在痛苦之中，但是仍然是不悔改。在座中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你是不是都要选择好像这些人这样不肯悔改呢？你是不是都要选择去拒绝这一位慈爱的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救恩呢？人类恶贯满盈，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义的神绝对不能够是对这些罪恶视若无睹，但他的慈爱也不容许他对我们是弃之不顾。这位慈爱的神有人就形容他是一位受伤的恋者，他正在等待人回转来到归向他，只不过他的等待也不是无了期的，他不会无限量的来等待我们，我们需要把握今天的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明天。好了，讲完了七碗，现在我们就要讲这个呢是巴比伦的灭亡。我们一起读吧。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杯递给他。这里提到巴比伦，这个是一个大城巴比伦。这里讲到巴比伦城的灭亡，其实是属于第七碗的灾来的。第七碗所发出的就是巴比伦要灭亡。那到底巴比伦是什么呢？在这里就讲了，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个大淫妇的额头上面作住几个字的，就是大巴比伦，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的淫妇。在圣经里面，淫乱除了可以指到一些有歪伦常的行为之外，其实也可以指到拜偶像。所以淫妇就是指一些引诱神的子民离开这位真神的人或者是制度。淫妇就是指一些引诱神的子民离开真神的那些人或者是制度。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是不是指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巴比伦呢？巴比伦其实在公元前的539年就灭亡，距离启示录写作的年代第一世纪大概是相差了600多年的。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巴比伦呢，其实是代表着当时的罗马政权，当时的罗马君王 他们集荣耀尊贵权定于一身，所有的政府官员、各地的官商名流领袖富豪争相要来到去讨好这个君王，向他 当他的神感拜，就推行这个君王的崇拜，目的就是当他们讨好这些主子之后，目的就是要得到权力和利益，尊荣经济的利益。另一方面，其实巴比伦除了代表当时的罗马政权之外，其实也可以代表历世历代敌挡神的群体，他们拥有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地迫害神的子民，用威逼利诱的方法欺诈压迫，使人离开这位真神。启示录第十七章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恶行，他跟各地的权势来到去勾结，垄断各种的利益，欺压的基督徒和老百姓。不过呢，第十七章也都讲了，他们虽然好像在这耀武扬威，但是最终基督一定会得胜。而第十八章更加很明确地宣告，巴比伦城是必会倾倒，而所有依附他的、要谋取利益的各地的首长、领袖、官商名流，甚至是专业人士都会为他哀哭。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嚎。为什么他们要哭泣哀嚎呢？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即是说，这些权贵为巴比伦城的倾覆来到去哭泣哀嚎，不是因为他真的很爱他，不是因为感情不舍得他，是因为钱，是因为随着巴比伦城的倾覆，这些权贵领袖他们所有拥有的权势、地位、金钱、利益都会化为乌有，他们是为自己来到去悲哀。今天全球在一体化的大形势底下，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着整个的世界局势。前日在报纸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辞职，导火线就是在去年巴拿马文件揭发他有一些隐藏的资产，经过调查之后就裁定呢是他是涉及了一些贪腐行为，所以呢就要辞职。巴拿马是中美洲一个的小国，在那里有一间律师行，里面有很多的机密文件，有人就将这些机密文件呢就提供了给传媒。于是呢，国际调查记者协会 ICIJ 呢就动用了全世界来自80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107个媒体组织起来，做了一年的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去整理这些文件，在去年的4月呢就公布初步的结果。这些文件其实显露了各地的政要他们未曝光的、海外资产，当中也都包括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事件曝光之后，第一个受影响要落马的就是冰岛的总理，现在就轮到巴基斯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哪个。这件事件其实显示各地的政治环境背后其实牵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金钱、权力、性三者之间有纠缠不清的关系。人在这个大环境之中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独善其身的呢？我们一起来读吧。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 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嗱，呢两节经文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天上来的声音是提醒神的子民要远离邪恶的体制，免受污染，并且呢要坚忍到底。如果不能够保持圣洁，远离罪恶的话，最终恐怕呢都要好像这些邪恶的体制一样，都落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中。嗱，呢两节的经文不是要我们离开离世避入深山，其实是提醒我们呢作为基督徒的，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需要从这个不信的世代、不信的世界之中分别出来。很明显，启示录所呈现的末世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就好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是被那空中掌权者所掌管的。主耶稣给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大使命，就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于愿意相信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福音；对于不愿意相信、不肯悔改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祸因。我们所传的肯定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不受欢迎。但倘若今天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所思想的，如果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分别，那其实是不是显示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呢？甚至可能我们已经因为那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我们陷在其中，不知不觉，甚至是已经不能自拔，不能够离开那些利益，以致我们跟世界没什么分别。今天我们要效忠的，到底是某个政权、体制、传统、机构、群体，定还是效忠上帝呢？19世纪美国发生内战，这场内战亦都称为南北战争。导致这场的内战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黑奴的问题。当时有人就对林肯说，他说我们祈求上帝站在我们的一方。而林肯当时的回答就是说 No way， 我们不是要祈求上帝站在我们的一方，我们祈求的要是我们站在上帝的一方。这几章圣经所呈现的末世是灾难连绵，遍地哀鸿。在上帝按他的公义向世人来到去施行审判的同时，他亦都向特别是未信的人要彰显他的慈爱，他拯救未信的人，使他们归向他。但对我们的信徒又怎样呢？这些的灾难、这些的审判对我们信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看的15至18章四章经文，16至18章三章呢，其实都是关于七碗的灾和巴比伦的倾覆，都是关于审判的。但是15章就很不同，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的15章，特别是在第二至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的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呢，有提过呢海兽 地兽 其实他们是指一些敌挡神的势力或者是敌基督。而当中呢有这么讲，他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些敌挡神的势力，他们制服了各族各方各国的人，强迫他们来到去拜寿，又杀害信徒，藉着政治、经济、宗教的力量操控、垄断、迷惑世人。人受不住诱惑的时候，就会为了各种的利益来到去拜寿，跟随他。这些就是指到这里所说的他们受了印，受印记的人。至于这里所说的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呢，就是指那些呢不肯向兽来到去屈服，他们坚持不妥协，忍耐到底。他们虽然是被迫害、被奴役甚至被杀，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们才是真正的最终极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们要站在玻璃海上高唱摩西之歌、羔羊之歌。这个呢显示这些得胜的人，最终得胜的，他们要赞美神，得到永远的荣耀。而这些人其实也是先前所讲的启示录所提到的144,000人，其实都是同一班人。144,000呢，我们就不要按字面来解，144,001那个得不得够呢，不要这么想，其实那个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个完全。12×12=144，144,000就代表一个完整的一群，他们就是属神的一班人。他们都是那班有神的名和基督的名字在他们额上的人，同刚才所说的那些受印记的人呢，就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启示录预告这些坚守主道的信徒最终必能够得胜。对于这个信息，对于当代的信徒来讲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正受着当前那个的统治者所压迫，他们正是面对各种各样的迫害。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可能我们所受的挑战困难不会好像他们，未必有他们当时那么严重，但是对于受苦的人来讲，无论你是受着工作的压力、疾病的煎熬、你家的困难，其实这个的信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将来就必能够成为那144,000的人，能够在玻璃海上高唱海歌。只不过呢，我们都不可以否认一个事实，就是历世历代的信徒里面都有不少的人是受不住诱惑，或者受不住迫害，中途呢就放弃信仰。咁到底我哋点样可以能够保持自己坚持到底，让自己能够坚持到底呢？前几日我就睇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嘅作者呢係胡志伟牧师，係牧师人唔係议员啦。我哋教会之前都请过胡牧师呢嚟到讲道嘅。咁呢篇文章就提到呢，上个主日係因为八号风嘅缘故呢，就好多教会呢都取消咗崇拜。咁咧就呢、這個咧就唔係重點啊，即係教會取消崇拜呢、這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咧，教會冇崇拜嘅時候，信徒能唔能夠自主自發地喺屋企進行個人或者係家庭嘅崇拜咧？喺呢度我想問一下啊，翻早中堂嘅弟兄姊妹，上個禮拜打風冇崇拜，大家去咗邊咧？係咪去咗揾周公咧？打風都有茶飲嘅喎，而家嚇可能啊，真係難得有半日休息嚇、去飲茶啊！我唔叫你舉手啦，費事我傷心嚇。嗱、啊、呢、這個問題咧，其實值得我哋去反省。嗱、啊，一日半日嚇、啊、你去旅行咁都未必即係翻到崇拜嚇、啊。不過個問題就係值得我哋反省嘅，就係、是、如果有一日我哋所居住嘅呢一個城市，不能够再享有宗教的自由，我们不能够很自由地来到去敬拜神， 教会由一些不信神的人来到去掌管，甚至要关门。我们还能不能够自发地去亲近神，去敬拜神？我们还能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呢？到时在我们额上的到底是兽的印记呢，还是神的印记呢？盼望我们都不要临急才走去抱住神的脚，我们要趁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快来到去把握这个机会，未信主的踏出信心的一步，这一步会令到你的生命豁然开朗。已经信主的我们要急起直追，追求灵命的长进。正是受苦的弟兄姊妹，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但只要我们站在神的一方，最终我们必能得胜。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这个花花碌碌的世界，可能我们早已经好像温水煮蛙，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又或者可能我们都好像挪亚时代的人，在吃喝玩乐中，但是灾难忽然临到。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撇弃我们。在我们迷失的时候，上帝你仍然用尽千方千般的方法，你用你的慈诚爱索来牵引我们，用诸般的方法来去提醒我们，去警告我们。主啊，愿意今天这篇的信息都搅动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心，让我们未信主的我们把握机会，快快来到去跟随你。我们已经相信你的，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我们正受患难挑战的，求主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都能够胜过那恶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